古代的圣人作为百姓的父母，没有不制定礼仪来崇尚恭敬，设立刑罚来显示威严，在事情发生之前加以防范，担心争讼之心将要兴起。所以有轻、中、重三种刑典的差异，以及公刑、墨刑等五刑的等级，根据时事来施行适宜的措施，依据事情来商议制度。重大的刑罚就在原野上执行，轻微的刑罚就在市集或朝廷上执行，用来抵御奸邪，惩治祸乱，使国家兴盛，达到治理，没有不是由此而来的。等到淳朴之风已经消失，浮薄虚伪的风气兴起，刑罚增加到九种，法令条文积累到3000条。虽然有像凝脂般严密、像刺骨般严酷的峻法，但就连追刀末端那么小的利益，人们也都去争抢了。从汉朝到隋朝，历代有所增减，但很少能折中得当。隋文帝参考北周、北齐的旧政来制定律令，废除了苛刻惨烈的法律，致力于宽大公平。到了晚年，也逐渐变得暴虐。隋炀帝猜忌刻薄，法令尤其严苛，百姓无法忍受，于是导致灭亡。唐高祖最初在太原起兵时，就颁布了宽大的命令，百姓苦于隋朝的苛政，争相前来归附，10天半月之间就成就了帝业。平定京城后，约法12条，只规定杀人、抢劫、背君、叛逆者处死，其余都免除。等到接受禅让登基，下诏让纳言刘文静与当朝学识通达之士依据开皇律令进行增减，全部删除了大业年间使用的繁琐严苛的法令，又制定了53条格，务求宽大简约，便于当时使用。不久又敕令尚书左仆射裴寂、尚书右仆射萧宇以及大理卿崔善为、给事中王敬业、中书舍人刘林甫、严师古、王孝远、荆州别驾敬言、太常丞丁孝乌、随大理丞房轴、上将府参军李同克、太常博士徐尚基等人撰定律令，大体上以开皇律为准。当时各项事务刚刚安定，边疆还不太平，就至当时的弊端有所顾不上，只把53条格纳入新律，其余没有改动。到武德7年5月奏报给皇帝，于是下诏说，古语不是说吗，万邦的君主有典章有法则。所以九种正式的次序兴起于夏朝，两官的刑法在周朝大为完备，用来禁止暴虐、惩治奸邪、弘扬风气、阐明教化、安定百姓、建立政事，没有比这更重要的。自从战国纷乱，依靠诈谋，凭借武力，苛刻的制度、繁琐的刑罚从此竞相兴起。秦朝兼并天下，毁弃礼教，肆意施行酷烈之政，残害虐待百姓，天下动荡不安，于是导致覆灭。汉朝拨乱反正，想改变前朝的轨迹，虽然力求遵循简约的法律，削减严酷的刑罚，但还是施行了把人剁成肉酱的诛杀，还设立了锱铢必较的禁令。治理百姓的道理实在还没有发扬光大，刑罚搁置不用的风气因此没有实现。到了魏晋，流弊相严，宽严失当，纲纪失去秩序，以下犯上，军权衰微，政事散乱，百姓凋敝，这都是由于法令淹没讹误，条文章程混乱错误。从此以后，天下分裂，战马奔驰交战，无暇顾及典章制度。到了隋朝，虽然说进行了改革，但增减不定，疏漏闯误还很多，品类、式样、章程很少能完备，加上细微的文辞、曲折的含义，阅读的人迷惑于它的深浅，不同的案例却适用同一法律条文，使用的人轻重不同，于是使得奸猾的官吏巧言诋毁，任意取舍，愚昧的百姓随意触犯，动不动就陷入法网，多次听说改革最终没有成功。我承受天命，安定天下，一直思考达到大志，日夜辛劳，补足千年以来缺失的典章，拯救历代君主的弊端，想从根本上加以整顿，澄清源头，从而清净末流，永远树立宪章法则，给后代留下典范。于是命令众多才士修订刑法，只是古今事物不同，文采质朴各异，丧乱之后情况与过去不同，应当顺应时机，适应变化，救治弊病就在这里。因此斟酌繁简，符合时宜，纠正偏差，务求抓住要点。到现在经过多年编纂完毕，应该颁发天下，立即命令颁布使用，希望使官吏减速， 不需要采取悬挂多时的弊端。上奏审判公平，不争追刀末端的小利，消除残暴，去掉杀戮，这离得不远了。于是颁布天下。等到唐太宗即位，又命令长孙无忌、房玄龄与学士、法官进一步加以修改。代胄魏征又说就律令太重，当时议论绞刑的条目有50条，免除死罪，砍断右指，因判死罪的人大多得以保全活命。太宗不久又怜悯他们受刑的痛苦，对侍臣说，前代不施行肉刑已经很久了，现在突然砍断人的右指，心里很不忍。谏议大夫王圭回答说，古代施行肉刑认为是轻罪，现在陛下怜悯死刑太多，设立了断指的方法，按法律本来应该处死，现在得以活命，受刑的人侥幸保全性命，哪里怕失去一只脚呢？而且别人看到很足以惩戒警戒。皇上说，本来认为是宽大，所以施行它，但每次听到都感到凄怆，不能忘怀。又对萧雨、陈叔达等人说，我认为死了的人不能再生，想有所怜悯，所以简化了死罪50条，改为断右指。我又想到他们受痛，非常不忍心。叔达等人都说，古代的肉刑是在死刑之外，陛下在死刑之内改从断指，就是用生换死，足以算是宽大的法律。皇上说，我亦以为如此，所以想施行。又有上书说，这并不方便，你们可以再考虑。后来蜀王法曹参军裴弘宪又驳斥律令中不便于当时的事情40多件，太宗命令他参与掌管删改。裴弘宪于是与房玄龄等人建议，认为古代的五刑，月刑是其中之一，等到肉刑废除，制定了死、流、杖、吃、供、五等来完备五刑，现在又设置月卒，就成为六刑了。减少死刑在于宽大，但增加刑罚又变得繁琐严苛。于是与八座共同商议上奏，于是又废除了断指法，改为加一流3000里，服劳1-2年。又就律文规定，兄弟分家后，恩应不相及，连坐都处死，祖孙被没入官府。恰逢同州人房强，他的弟弟在明州任统军，因谋反被处死，房强应当连坐。太宗曾经审戮囚徒，怜悯他将死，为之动容，回头对侍臣说，刑典仍然使用，是教化没有融洽的过错。愚人有什么罪，而肆意施行重刑呢？这更彰显我的不得。用刑的道理，应当审查事理的轻重，然后施加刑罚。哪有不明察根本而一概加以诛杀，这不是体恤刑罚，重视人命啊。然而反逆有两种，一是兴师动众，二是恶言犯法。轻重有差别，但连坐都处死，难道是我心中所安的吗？又命令百官详细商议。于是房玄龄等人又定义说，按理孙可以为祖父的尸，按令足有应避孙的含义。这样看来，祖孙亲情重而兄弟亲情轻，应该重的反而流放，应该轻的反而处死，依据理智论人情，深为不妥。现在定律，祖孙与兄弟原作都一起没入官府，其中因恶言犯法而不能造成危害的，情节稍轻，兄弟免死，配流是妥当的。皇上听从了，从此比古代死刑几乎减少了一半。房玄龄等人于是与法司制定律条500条，分为12卷，一曰明例，二曰未尽，三曰直至，四曰互婚，五曰旧库，六曰善兴，七曰贼盗，八曰斗讼，九曰诈伪，十曰杂律，11曰捕亡，12曰断狱。有吃、杖、徒、流、死为五刑，吃刑5条，从吃10到吃50；杖刑5条，从杖60到杖100；徒刑5条，从徒1年，依次加半年到3年；流刑3条，从流2000里，依次加500里到3000里；死刑2条，绞、斩，总共20等。又有义、请、检、赎、当、免之法8种，一曰义轻，二曰义固，三曰义贤，四曰义能，五曰义功，六曰义贵，七曰义兵，八曰义情。属于八义的人，犯死罪的都要列出所犯罪行及应义的情况，上奏请示，议定后上奏裁决。流罪以下，简易等。 如果官爵五品以上以及皇太子妃大公以上亲属，因一者州以上亲属犯死罪的上情，留罪以下也简易等。如果七品以上官员以及官爵得请者的祖父母、父母、兄弟、姊妹、妻、子孙犯留罪以下各减一等。如果因议请减以及九品以上官员以及官品得减者的祖父母、父母、妻、子孙犯留罪以下允许赎罪。赎法：吃食赎同一斤，依次加一斤，到账一百，赎同十斤。从此以上依次加十斤，到徒三年，赎同六十斤。留二千里，赎同八十斤。留二千五百里，赎同九十斤。留三千里，赎同一百斤。缴斩，赎同一百二十斤。又允许以官当罪。以官当徒的，五品以上犯私罪的，一官当徒二年。九品以上，一官当徒一年。如果犯公罪，各加一年。以官当留的，三等流刑都比照徒四年，仍然各解除现任官职。除名的比照徒三年，免官的比照徒二年，免所居官的比照徒一年。又有十恶的条目：一曰谋反，二曰谋大逆，三曰谋叛，四曰谋恶逆，五曰不道，六曰大不敬，七曰不孝，八曰不睦，九曰不义，十曰内乱。犯十恶的人不得按照义请的条例。年龄七十以上、十五以下以及有残疾的人犯留罪以下也允许赎罪。八十以上、十岁以下以及重病的人犯谋反、叛逆、杀人应处死的上请，盗窃及伤人的也收赎，其余都无论。九十以上、七岁以下即使有死罪也不加刑罚。比隋代旧律减少死刑九十二条，减少流刑改为徒刑的七十一条。那些应当受徒的法条只剥夺一官除名的人仍然同于士兵。凡削除繁琐去除度害变重为轻的不可胜数。又制定令一千五百九十条，共三十卷。贞观十一年正月颁布施行。又删减五德，贞观以来斥格三千多件，确定保留七百条，作为格十八卷留在本部门施行。斟酌古今，去除繁琐弊病，非常宽大简约，方便于人民。以尚书省各曹作为篇目，起初为七卷。其中各曹的常规条文只留在本部门的，另外编为留司阁一卷。大概是因为编录当时的制敕永远作为法则，成为旧例。贞观阁十八卷，房玄龄等人删定。永徽留司阁十八卷，散班阁七卷，长孙无忌等人删定。永徽年间又命令袁执兴等人删定，只改一官号，曹局的名字不改篇目。永徽留司阁后本刘仁轨等人删定。垂拱留司阁六卷，散班阁三卷，裴居道删定。太极阁十卷，岑曦等人删定。开元前阁十卷，姚崇等人删定。开元后阁十卷，宋璟等人删定。都以尚书省二十四司为篇目，共是三十三篇，也以尚书省各曹以及秘书、太常、司农、光禄、太仆、太府、少府及监门、宿卫、记账作为篇目，共二十卷。永徽是十四卷，垂拱、神龙、开元是都是二十卷，其删定格令相同。太宗又规定，在京城关押的囚犯，刑部每月奏报一次，从立春到秋分不得上奏判决死刑。大祭祀及至斋、朔望、上下弦、二十四节气、雨天未晴、夜晚未明、禁止屠宰的月份日期以及假日都不得上奏判决死刑。在赦免之日，武库令在宫城门外右侧设置金鸡合谷，集合囚徒在宫阙前，击鼓签声完毕后宣读诏书，然后释放他们。赦书颁发到各州，用卷书写下发。又关押囚犯的器具有枷、纽钱、锁，都有长短宽窄的规定，根据罪行轻重等级使用。杖都削去竹节，长三尺五寸。审讯囚犯的杖大头直径三分二厘，小头二分二厘。长形杖大头二分七厘，小头一分七厘。吃杖大头二分， 小头一分半。执行吃行的，腿部分瘦。执行杖行的，背、腿、臀部分瘦。需要按照次数考训的，也相同。拷问囚犯不超过三次，总数不得超过200。杖罪以下，不得超过所犯罪行的数量。凡是判罪而没有正条，应当出罪的，就举重以明轻。应当入罪的，就举轻以明重。称为加的，就加至重次。称为减的，就减至轻次。只有两种死刑和三种流刑，同一减等，不得加至死刑。断狱而有出入失当的，以他的罪来处罚他。失入的，各减三等。失出的，各减五等。起初，太宗认为古代判决案件必定要向三淮九级之类的官员征询意见，于是下诏，凡是判处死刑的罪案，需要由中书省、门下省五品以上官员以及尚书等一同商议。后来河内人李好德因患风及精神错乱，说了些妖妄的话，太宗下诏查办此事。大理丞张运谷上奏说，李好德的疯癫症状有凭据，依法不应判罪。致书是御史全万计弹劾张运谷，说他是相州人，而李好德的哥哥李厚德正担任相州刺史，张运谷是出于偏袒纵容，所奏之事并不属实。太宗说，我时常将囚犯关押在狱中，张运谷却和他们下棋，如今又偏袒纵容李好德，这是扰乱我的法度，于是将张运谷斩首于东市。不久之后，太宗又后悔了。后来胶州都督卢祖上因为违逆旨意被斩首于朝堂之上，皇帝也追悔莫及。于是太宗下令，凡是判决死刑，即使命令立即处决，仍然要三次复奏。不久他又对侍臣说，人命至关重要，一旦死去就不能再活过来。过去王室冲杀了正廷，不久就后悔了，想要追回命令却已来不及。今年春天府吏收取财物不多，我一时愤怒杀了他，后来也很快就后悔了，这都是由于思虑不够审慎。近来判决囚犯，虽然规定三次复奏，但片刻之间三次复奏就完成了，根本来不及思考三次复奏又有什么益处。从今以后，应当在两天内五次复奏，发往各州则需三次复奏。另外，古代执行死刑时，君主会撤去音乐，减少膳食。我现在朝堂上没有常设的音乐，不知道要撤去什么，但是面对食物时就不再饮酒吃肉。从今以后，要通知上食部门，在处决犯人的当天不要进献酒肉。内教坊和太常寺也都应当停止教习。况且有关部门判决案件大多依据法律条文，即使情理上值得怜悯，也不敢违反法律，拘泥于条文定罪，恐怕会有冤情。从今以后，门下省在复核时，如果有依据法律应当处死但情理上可以宽恕的，应当记录情况上奏。从此以后，得以保全性命的人非常多。那五次复奏是在判决前一日、二日复奏，判决当天又三次复奏。只有犯恶逆罪的，只需一次复奏而已。这些规定都写入了法令。太宗诛杀张运谷之后，法官们以开脱罪责为警戒，时常出现判罪过重的情况，却又不对他们加以处罚，因此法网颇为严密。皇帝曾问大理卿刘德威说，近来法网略微严密，是什么原因呢？刘德威回答说，法律条文规定，判罪过重则减罪人三等，判罪过轻则减罪人五等。如今判罪过重则没有罪责，判罪过轻便会获得大罪，所以办案官吏都援引严峻的法条。太宗认为他说的对。从此，对于判罪有出入的，都依照法律条文处理，审理案件的官员逐渐做到了公平允当。贞观十四年，又规定流刑分为三等，不限制里程，根据情况发配到边境恶劣的州县。此后虽然保留着宽大的典制，但犯法的人渐渐减少了。高宗即位后，遵循贞观年间的旧例，致力于慎用刑罚。他曾问大理卿唐林在押囚犯的数量，唐林回答说，现有囚犯50多人，只有两人应当处死。高宗因为囚犯数量极少，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神色。永徽初年，高宗下敕命太尉长孙无忌、司空李济、左仆射于志宁、右仆射邢成、侍中高继甫、黄门侍郎宇文杰和柳氏又称段宝玄、太常少卿林胡德芬、吏部侍郎高敬言、刑部侍郎刘彦克、给事中赵文克、中书舍人李有义、 少府丞张行时、大理丞袁绍、太府丞王文端、刑部郎中贾敏行等人共同撰修制定律令格式，就有制度中不方便施行的都随之删改。于是将格分为两部，有关各曹司日常事务的称为流司格，天下共同遵行的称为散班格。那散班格颁发到各州县，流司格则只留在本部门使用。永徽三年，高宗下诏说律学还没有确定的书议，每年所举荐的民法科人才就没有了依据标准，应当广泛征召通晓律令的人，逐条撰写一书上奏听闻，并让中书省、门下省监督审定。于是太尉赵国公长孙无忌、司空英国公李济、尚书左仆射兼太子少师兼修国史燕国公于志宁、迎清光禄大夫刑部尚书唐林、太中大夫首大理卿段宝玄、朝议大夫首尚书又称刘彦克、朝议大夫首御史中丞贾敏行等人参与撰写了律书，共成书30卷，永徽四年10月上奏，颁布于天下。从此以后，审理案件的人都引用律书来分析判断。永徽5年5月，皇帝对侍臣说，诉讼案件繁多都是由于刑法枉滥，所以说刑就是成，一旦定案就不可改变。末世审理案件的人都以苛刻为明察，因此秦朝法网如秋天的土草般繁密，而获罪的人众多。如今天下无事，四海安定，我想要与诸位共同施行宽大政策，现在的刑罚有没有枉滥的情况呢？长孙无忌回答说，陛下想要刑罚宽大公平，臣下们尚且不能领会圣意，这种法律弊病由来已久了，并非只是今天才有，如果存心体恤国家，就会一起被称为痴人，如果意在援引严酷法条，就会被称作好官，所以罪行即使只应处以杖刑，也必定要判他徒刑，情理上有可以活命的，也务必要判他死刑，这并不是憎恨那个人，而是要想方设法将他置于死地。陛下怜悯而命令释放，法司也理应坚决请求，但只要陛下不随意对人施加喜怒，刑罚自然就会适中。高宗认为他说的对。永徽6年7月，皇帝对侍臣说，律令讲究笔赋，条目太多。左仆射于志宁等人回答说，旧律多用笔赋来断案，于是稍难理解，科条数目极多，达到3000条，隋朝时重新制定，只保留了500条，遇到事情类别相似的就笔赋科条判决，如今所停用的正是参考采纳了隋律进行修改简化的条文章节，既然少了就极为简便。龙朔2年更改官号，于是命令司刑太常博袁执兴、少常博李敬玄、司刑大夫李文礼等人重新制定格式，只更改官署的名称，而不改动篇章的次序。灵德2年奏报皇帝，到一凤年间官号恢复旧称，又命令左仆射刘仁轨、右仆射戴志德、侍中张文冠、中书令李敬玄、右庶子郝楚俊、黄门侍郎来衡、左庶子高志周、右庶子李义衍、吏部侍郎裴行俭和马载、兵部侍郎萧德昭和裴炎、工部侍郎李义琛、刑部侍郎张楚、金部郎中卢律师等人删定编辑格式。一凤2年2月9日撰定奏报皇帝。在此之前，详行少卿赵仁本撰写了法律3卷，引用他来断案，当时的舆论也认为是折中公允的。后来高宗看了，认为他繁琐不便，于是对侍臣说，律令格式是天下通用的规范，不是我这样庸碌虚浮的人所能创制的，他们都是在武德年间贞观以来，有的由皇帝决断，有的参考众人意见，条文章节完备，轨迹清晰，遇到事情遵照执行，尚且不能完全做到，为什么还要在制作法律、致使处理事务时触须多疑？估计这种因循守旧的做法并非始于今日，应当迅速改弦更张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从此法律就被废弃不用了。武则天临朝听政，起初想要大量收揽人心，垂拱初年下令融化铜来制造铜轨，四面设置门，各自按照方位颜色共同构成一个市，东面名叫延恩轨，进献附送以及请求做官爵位的人可以将密封的奏表投进去，南面名叫召见轨，有议论时政得失以及直言见证的人可以投进去，西面名叫深渊轨，有蒙受冤屈的人可以投进去，北面名叫通玄轨， 有关于天象灾变以及军机密策的人可以投进去，每天放置在朝堂之上，用来收取天下的奏章表书。铜轨设置之后，一些不法之徒，有的甚至攻击揭发别人的隐私，诽谤朝政。后来就命令中书省、门下省官员一人专门监管所投递的状子，并责令要有实官担保，然后才允许进城封奏。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今天。武则天又敕命内史裴矩道、下官尚书岑长倩、奉阁侍郎韦方志与山定官员志宏等十多人删改格式，增加了记账和勾账的样式，连同就是贡呈书二十卷。又将武德年间以来垂拱以前有利于当时的诏敕编成新格二卷，武则天亲自作序。在这二卷之外，另外编了六卷适合各部门日常使用，称为垂拱留司阁。当时韦方志精通法理，又将此事委托给咸阳魏王守慎，王守慎也有治理之才，所以垂拱阁、垂拱事，议论者称其详密。其中的律令只改了24条，又有不方便之处，大体上依旧沿用。然而武则天用刑严厉，正值徐敬业作乱以及豫州、亳州起兵之后，他担心人心动摇，想要用威势来控制天下，逐渐引用了酷吏，务求援引严酷法条来审理案件。长寿年间，有人上密封奏章说岭南流放的犯人中有阴谋造反的，武则天就派遣司行平是万国郡代理监察御史前去查办，如果得到谋反的实情就斩决。万国郡到了广州，将流放之人全部召集起来，驱赶到水边，依次加以杀戮，300多人同时丧命。然后他又捏造事实，罗织罪名，编造成谋反的状子，还进一步诬告上奏说各道的流放之人多有怨恨之心，如果不加以追究审问，发生变故就在眼前。武则天认为他说的非常对，又命令代理监察御史刘光业、王德寿、鲍思恭、王楚珍、屈真云等人分别前往剑南、黔中、安南、岭南等六道审讯流放之人。刘光业在所到之处大肆杀戮，刘光业杀了900人，王德寿杀了700人，其余人犯少的也不下数百人，其中也有犯杂罪以及流放多年的犯人，也冤枉的遭受了祸害。当时周兴、来俊臣等人相继受命审理大案，他们就在都城的丽景门内另外设置了推事史院，当时人称其为新开狱。来俊臣又与侍御史侯思止、王弘毅、郭霸、李敬仁、平氏康伟、魏遂忠等人召集了数百名告密之人，共同罗织罪名来陷害善良之人，前后被冤枉杀害的人不可胜数。他们还编写了告密罗织经一卷，其中的意思都是罗织别人编造成谋反的状子。来俊臣每次审讯囚犯，无论罪行轻重，大多用醋灌鼻孔，将囚犯囚禁在地牢中，有的把囚犯放在瓮中用火围绕烧烤，同时断绝他们的粮食，以至于有囚犯撕扯衣服里的棉絮来吃的。他所制造的大家一共有10种名号，一叫定百脉，二叫喘不的，三叫秃的吼，四叫着急成，五叫失魂胆，六叫石铜反，七叫反事实，八叫死猪仇，九叫囚急死，十叫囚破家。他又让囚犯居住在粪秽之处，备尝各种痛苦不害。每当有制书宽恕赦免囚徒，来俊臣必定先派狱卒杀尽重罪犯人，然后才宣布赦令。当时天下人恐惧害怕，在路上相遇只能用眼神示意。灵台正字陈子昂上书说，我听说古代治理天下的人，他们的施政有3种方式，王者用仁义来教化，霸者用权谋和智慧来威慑，强国用刑罚来胁迫，所以教化不足以解决问题，然后就用威慑，威慑不足以解决问题，然后就用刑罚，所以到了用刑罚的地步，就不是王者所重视的了。更何况想要广有天下，追赶上古帝王之功业，却专门依靠刑杀来显示威严决断，这可以说是策略上的失误啊。我恭敬地看到陛下圣德聪明，心向太古，想要安定宇宙，保养黎民，发号施令，出自真诚。天下的百姓无不悬望圣明的风范，希望能见到神圣的教化，以道德来施政，这将有待于陛下了。我听说圣人出世必定会有驱除，这是天人的福应， 顺应美好的天命。过去东南方的小小孽种竟敢图谋扰乱纲常，陛下顺应天意进行诛杀，罪恶之徒都被制服，这难道不是天意想要彰显陛下威武的功业吗？然而管事的人不能体察天心，以为是人的意图，憎恶他们首先作乱制造祸端，依法应当诛杀，想要平息奸邪的根源就穷究其党羽。于是使得陛下大开诏狱，重新设置严刑，希望以此来惩戒奸邪，昭示天下。叛逆者的亲属以及他们的朋友，凡是有嫌疑牵连的，无不尽力搜捕拷问，如枝叶般牵连攀扯，重的则流血，轻的则被流放边远之地。甚至有好邪之人迷惑人心，乘着危险互相诬告，纠举告发疑似之事，贪图爵位赏赐，在宫阙下叫喊的人每天都有好几个。当时朝廷上下惶恐不安，不能自保，天下人倾耳而听，互相惊扰，依靠陛下的仁慈，怜悯他们的危惧，赐予恩诏，允许对有大功以上的人一概不予追究，人们这才暂时获得安宁，认为是重获新生。愚臣私下里感到欣喜，祝贺陛下圣明把握了天机，没想到议论的人有不同意见，又坚持以前的做法，近来行狱之事纷纷再起。陛下不深思天意，以顺应美好的时机，却仍然以督察为治理手段，以威严刑罚为药物，使得先前的诏令不被人们所信任。愚臣迷惑不解，私下里恐怕这不是武帝三王讨伐有罪安抚百姓的本意啊。我私下观察当今天下的百姓，渴望安定已经很久了。从前北胡侵犯边塞，西戎侵扰边境，战争相互屠戮，持续了将近十年。关中和黄河以北地区辗转运输物资到幽州和燕州，秦地和蜀地以西奔走在黄水青海之间，当时天下已经疲惫到了极点，加上大战之后又连续遭遇灾年，百姓流离失所，饥饿困苦，死亡的人将近一半。信赖陛下以最圣明的德行安抚亿万人民，边境得以安宁，中原没有大事，阴阳顺畅，粮食连年丰收，天下的父子才能开始互相供养。扬州发生动乱将近50天，但海内平静，丝毫不起风波，难道不是天下百姓厌恶凶乱吗？我以此推断，百姓渴望安定已经很久了，如今陛下不致力于清静无为来拯救疲惫的百姓，反而滥用威刑使他们失望，想用苛察来治理政事，肃清天下。愚臣浅陋昏暗，私下非常困惑，况且我听说刑罚是政事的末节，先王用它来禁止暴行，整治混乱，是不得已才使用的。如今天下幸而安定，万物渴望太平，陛下却用末节的法术来审理平民，愚臣认为这不是顺应时事变化的道理。近年来我见到各地告密的人囚犯成百上千，大致所告发的都以扬州为名，等到彻底追查，100件中没有一件是真实的。陛下仁慈宽恕，又取法包容他们，牵连告发其他事情也加以审问推究，于是使奸臣之党快意的互相仇视，睚眦之怨就说有密谋，一人被告发，百人被关进监狱，使者追捕，车马络绎不绝。有人说陛下爱一人而害百人，天下众人仰望，不知道哪里是安宁的地方。我听说除非圣人，没有外患必有内忧，这是事物的自然道理，我不敢用远古的事来说，请指隋朝来论述。我听老人们说，隋朝末期天下还算太平，炀帝不恭谨，穷兵黩武，厌恶安居皇位，亲自统帅大军，率领百万军队到辽东耀武扬威，天下才开始骚动。于是使杨玄感凭借不臣的势力，怀有大道之心，想利用人的图谋来窃取皇位，等到他在中原起兵，将要占据洛阳，其咆哮之势震动宇宙。然而叛乱没超过一个月，他就身首异处。为什么呢？天下的弊病没有到土崩瓦解的地步，百姓的心仍然希望安居乐业，炀帝不醒悟，暗昧地忽视人心，自以为首恶既已诛杀，天下没有大奸了，皇权之任可以用刑罚来治理，于是使兵部尚书樊子盖专门施行屠戮，彻底追究党羽，海内的豪杰之士无不遭殃，以至于杀人如麻，流血成泽， 天下纷纷想要作乱了。于是萧显、朱灿在荆南起兵，李密、窦建德在河北作乱，四海动荡，于是并起而灭亡了隋朝。难道不悲哀吗？老人们至今谈论起来还如此详细。观察三代下商的兴亡，往下到秦、汉、魏、晋的治乱，无不都是因为酷刑而导致败坏。大案一旦兴起，不能没有滥刑。为什么呢？刀笔之力很少见识大局，能断狱的人已即刻出名。文辞深密，法网严密，就共同称赞为至公，到了君主那里也说他奉法。于是利益在于杀人，祸害在于平数，所以玉吏互相告诫，以杀为说辞，并不是憎恨人，而是利益在自身。所以对上迎合君主的心意，以图谋自身的荣利。追求利益多了，就不能没有滥刑，滥刑波及良善，那么迎刑就失成了。人的常情没有不爱惜自身的，陛下一次考察，难道没有滥刑吗？冤屈的人叹息，感伤和气，和气被乱，众生极易，水旱随之而来，就有凶年。人已经失去生计，那么祸乱之心就猝然而生。近来阳气过盛，违反节后，多云而不下雨，农夫放下农具，仰望嗷嗷待哺，难道不是因为陛下有圣德，却不降恩泽给百姓吗？如果旱情延续到春天过后，耽误了播种，今年的收成必定有损失。陛下怎能不恭敬地承顺天意，用恩泽抚恤百姓？我听说古代明王慎重刑罚，就是因为害怕这些。尚书不是说吗？与其杀无辜的人，宁可施于布衣长法。陛下为何以堂堂圣明之君，还要追求强国的威势？愚臣私下认为陛下不可取。况且愚人安定就乐于生存，危险就思谋变乱。所以事情有招致祸患的，法律有引发奸邪的。如果大案不停止，知党日益扩大，天下疑惑，互相恐惧无辜，人情的变化不可不察。从前汉武帝时，巫蛊案兴起，江充行诈，在京城作乱，致使太子逃亡，兵戈交于宫阙，无辜被害的人成千上万。当时刘氏宗族几乎覆灭，幸亏武帝得到胡关三老的上书，幡然感悟，一灭江充三族，其余案件不再追究，天下才稍微安定。我读书到这里，未尝不为立太子流泪。古人说前世不忘，后世之师，恳请陛下念及于此。如今我不避汤祸之罪，以蝼蚁之命轻易触犯圣威，我不是不厌恶死亡而贪生，实在是因为辜负陛下的恩遇，用卑微的生命堵塞圣听，也不敢要求陛下立即停止言行，只是希望陛下体恤刑罚罢了。请求与三公大臣讨论其可否。过去的事不可挽回，未来的事还可以追赶，不要因为我卑微而忽视我的奏疏，天下幸甚。奏疏呈上后没有被省察，当时司行少卿徐有功常常驳斥酷吏所奏报的，每天在朝廷上与他们争论得失，以昭雪冤滥，因此得以保全救济的人也不可胜数，事情记载在徐有功传。等到来俊臣、王弘毅等被处死，刑狱渐渐平息，前后宰相王吉善、姚元崇、朱敬泽等都说垂拱年以来身死家破的人都是冤枉滥刑，武则天也颇有所觉悟。于是监察御史魏晋上言说，我听说国家的纲纪在于生杀，那些周兴、来俊臣、丘神纪、万国俊、王弘毅、侯思止、郭宏霸、李敬仁、彭先觉、王德寿、张之墨等人就是姚年间的四凶了。他们自缢逞凶，暴虐含毒，仇视嫉妒在位者，残忍对待朝臣，罪行随情欲而增加，刑罚随意更改。在那时监狱如是，朝廷以目相视。后来素虚不昧，冤魂有托，行恶得到报应，祸淫可以惩戒，都受到严厉的天刑以惩罚祸首。我私下看来，俊臣被处极法是因为他罗织良善，图献忠贤，超没家产以劝勉将来，公开处死以向天下谢罪。我又从道路上听说，上至圣主，旁及贵臣，明明知道有罗织之事了，来俊臣已死，推究者获得功劳，胡元礼破格升迁，裴坦显赫授官，中外称庆，朝廷安定，攻破其党羽的 就能赏赐不拖延。被他陷害的怎能多年拖延？况且称反叛的人必须得有反状。仅依据片言之语就请求行刑，拷打妄家，口供和宪。所以徐有功因宽平而遭忌，胡色罗因妓女而受拘，中外都知道是非曲直就在那里，借以为喻，其余可以详之。我又听说郭洪霸自刺儿畅快，万国俊被之而猝死，霍宪可临终，膝盖蜷曲于颈，李进人将死，舌头伸到肚脐，都是众鬼满庭，群妖横道，只有征集应验，如想随声，都在民间歌谣中，不是虚说，博有白天出现，大概也不能超过。这也是罗织的一个证据。我极其愚昧，不识大体，倘若让平反的几个人共同详细复审来俊臣等所推究的大案，或许邓艾能在今日申冤，孝父不在昔时被滥杀，恩泽一流，天下幸甚。奏书呈上后，下诏命令记录来俊臣、邱神济等所推究的被判死刑或抄家的案件，命令三司重新推刊，有冤滥的都予以昭雪免罪。中宗神龙元年，下诏因已故司仆少卿徐有功执法平庶，追赠越州都督，特别授予他义子官职。又因邱神济、来子寻、万国俊、周兴、来俊臣、余承业、王景昭、索元礼、傅游义、王弘毅、张之墨、裴吉、焦仁旦、侯思止、郭霸、李进仁、黄甫文贝、陈家言、刘光业、王德寿、王处真、屈真云、鲍思公23人，自垂拱年以来都枉滥杀人，所有的官爵都命令追夺，天下称庆。当时时政已经改变，制度完全依照贞观永徽年间的旧例。敕命中书令韦安石、礼部侍郎祝清明、尚书右丞苏圭、兵部郎中狄光嗣等删定垂拱阁，之后到神龙元年以来的制敕编为散班阁7卷，又删补旧事编为20卷，颁布于天下。景云初年，睿宗又敕命户部尚书岑曦、中书侍郎陆象先、又散骑常侍徐坚、又司郎中唐绍、刑部员外郎邵之宇、山定官大理寺丞陈义海、右卫长史张处斌、大理平事张明波、左卫律府仓曹参军罗思珍、刑部主事严义专共10人，山定阁是律令。太极元年2月奏上，名为太极阁。开元初年，玄宗敕命黄门监卢怀慎、紫薇侍郎兼刑部尚书李毅、紫薇侍郎苏挺、紫薇舍人吕延祚、给事中魏凤谷、大理平事高志敬、同州韩城县城侯颖京、瀛州司法参军严义专等，删定阁侍令，到3年3月奏上，名为开元阁。6年，玄宗又敕命吏部侍郎兼侍中宋璟、中书侍郎苏挺、尚书左丞卢从苑、吏部侍郎裴璀、慕容寻、户部侍郎杨涛、中书舍人刘令直、大理司职高志敬、幽州司公参军侯颖京等9人，删定律令格式，到7年3月奏上。律令式仍旧名，阁名为开元后阁。19年，侍中裴光庭、中书令萧松又因阁后制敕行用之后颇与阁文相违背，于是不便，奏请命令所司删撰阁后常行敕6卷，颁布于天下。22年，户部尚书李林甫又受诏改修阁令。李林甫升任中书令，于是与侍中牛仙客、御史中丞王敬从以及明法之官前左武卫胄曹参军崔健、魏州司户参军直中书陈诚信、酸枣卫执行部于元齐等，共同加以删籍旧格式律令急敕，总共7026条，其中1324条于是非要都删去，2180条随文损益，3594条仍旧不改，总共编成律12卷、律书30卷、令30卷、释20卷、开元新阁10卷，右传格式律令释类40卷，以类相从，便于省览。25年9月奏上，敕命在尚书都省抄写50本，派使者散发于天下。同年刑部断狱，天下死罪只有58人。大理少卿徐桥上言，大理寺的监狱院落历来相传杀气太盛，鸟雀不栖，到这时有喜鹊在树上筑巢，于是百官认为几乎达到不用刑罚的境地，上表陈贺。玄宗因宰相调和、法官平允之功，封牛仙客为兵国公、李林甫为晋国公、 刑部大理寺官员共赐帛2000匹。自明庆年间至先天年间60年间，高宗宽厚仁慈，朝政大权归于后宫。武则天女皇猜忌多疑，杀伐果断，宗室大臣被酷吏迫害，甚至改换宗庙社稷，几乎使李氏灭亡。神龙年间之后，外戚干预朝政，景云年间继位后，归来的公主依仗权势。开元年间，刑罚政令赏罚决断都出自皇帝，40多年可称太平盛世。等到宰相心怀奸邪，边将内乱，皇帝出奔巴蜀，太子在朔方即位，不到一年就收复京城，有史以来从未有如此快速恢复宗庙社稷的。但两京的官员士绅大多被迫顺从，这时相继到宫阙前戴罪，而执政者想要严刑峻法来立威，要将他们灭族以号令天下。议论许久未能决定，最终设置三司使，由御史大夫兼京兆尹李宪、兵部侍郎吕英、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崔器、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韩泽木、大理卿严相五人担任。起初西京文武官员陆大军等人献贼后归来，崔器起草礼仪，让他们全部脱帽赤脚，捶胸嚎哭，由京吴卫府县官吏包围，在朝堂谢罪，收押交付大理寺和京兆府监狱关押。等到陈希烈等数百名大臣到来，又命令他们在朝堂赤脚如初，让宰相苗敬清、崔元、李林等百官共同观看，以示羞辱，宣读诏书责罚他们。朝廷又因犯罪者众多，监狱容纳不下，便赐杨国忠宅地审讯。崔器、吕英多淫和圣意严苛残酷，而韩泽木不辨是非，只有李宪据理力争，最终将所推定的罪责分为6等，召集百官在尚书省商议。肃宗正推行严刑峻法，公卿们只是唯唯诺诺署名而已。于是河南尹达、西巡等39人被认为罪责重大，与众人一起被处死。达、西巡等11人在紫城西被处决。陈希烈、张继、郭纳、独孤郎等7人在大理寺监狱被赐自尽。达、西志、张皮、李有福、刘子英、冉大华等21人在京兆府门前被重杖打死。大理卿张俊被带到独柳树下刑场，免死流配合浦郡，而达、西巡、韦恒甚至被腰斩。此前安庆绪逃到象州，史思明、高秀岩等都送款请降，肃宗让他们各复原职，统领原部，到这时他们恐惧不安，各自率领党羽反叛。此后三司用刑连年不定，流放贬谪相继不绝。等到王瑜担任宰相，一向听闻舆论，请求下诏从今以后三司推究查办未结案的全部赦免，大得人心。后来萧华攻克魏州归国，曾对朝廷说，当初河北官员听说朝廷下诏赦免陈希烈等被胁迫从逆的官员，一概不追究，让他们各复原职，听到的人都后悔归国太晚，举措失当。等后来听说陈希烈等被杀，都互相庆贺得计，无人敢归附。于是河北江吏人人更加坚定，大军难以解围。后来有毛若虚、靖宇之流都残酷剥削，急切谋求权柄，杀人以惩刑罚，横征暴敛以充实国库。6、7年间大案接连不断，州县之内多是贬谪流放之人。肃宗又听说三司多有滥用刑罚，曾后悔说，我被三司所误，深以为恨。等到临终之际，任命元载为宰相，于是下诏天下流放降职之人全部放归。代宗宝应元年，回纥与史朝义交战获胜，擒获其将士妻子老幼480人。皇帝认为这些妇人虽是贼人家属，但都是良家女子，被贼人逼迫劫掠，怜悯他们，下令万年县在圣业佛寺安置，供给粮食，若有亲属认领，任凭领回，如无亲族，任凭他们去留，仍供给粮食沿途护送。于是人们无不感恩戴德喜悦。大历14年6月1日，德宗登丹凤楼大赦天下。赦书结文说，律令格式条目中有不妥当的，委托中书门下挑选通晓事理的官员共同删定。自至德年间以来的制敕，或因臣下奏请，或临时颁布，参差不一，使人疑惑。中书门下与删定官详细裁决，选取可长期施行的，编入格条。三司使按制度由御史中丞、中书舍人、给事中各一人担任，每日在朝堂受理诉状，推究处分。 建中二年罢免山定格令使和三司使。此前由中书门下兼任山定格令使，又由给事中、中书舍人、御史中丞担任三司使。至此中书门下奏请恢复旧制，由刑部、御史台、大理寺担任。其格令委托刑部删定。元和四年九月敕令，刑部大理寺判决囚犯过于拖延迟缓，这是助长奸邪侥幸。从今以后，大理寺检核判决不得超过20日，刑部复核批复不得超过10日。如刑部复核有不同意见，四司重新审理不得超过15日，省司酌量复核不得超过本日。如有文书发往外州府及在京城内勘问，原推官当日回报。文书到后继日数，被勘问司回报不得超过5日。仍令刑部剧烈发出文书及收到回报的日期，发文报都省及分查使，各案斥文纠查访查。元和六年九月，富平县人梁月为父报仇杀死仇人秦果，投案请罪。敕令复仇杀人本有常法，因其深冤请罪，视死如归，自行投案，出于天性。志在殉节，本无求生之心，宁可失于常规，特准减死之法。应打100仗，刘沛寻州。直方员外郎韩愈进献议论说，陈公奉本月5日敕令复仇，据礼经则义不共戴天，征引法令则杀人者死。礼法二事都是王教根本，有此一同，必须论辩，应令尚书省极易上奏。臣以为子报复仇见于春秋，见于礼记，又见于周官，又见于诸子史书，不可胜数，没有非议而加罪的。罪应详载于律，而律无此条，并非遗漏。大概认为不许复仇，则伤害孝子之心，违背先王训诫；允许复仇，则人们将倚仗法律擅自杀人，无法禁止开端。律虽本于圣人，但执行的是官府。经典所明示的是约束官府，在经典中反复申明其意，而在律文中深藏其文，其意是让法官一概依法断案，而经术之事能引经议论。周官说，凡是合乎道义杀人的人，令其不得复仇，复仇则处死。义即事宜，说明杀人不得其宜的，儿子可以复仇，这是百姓之间的仇杀。公羊传说，父亲不该被杀，儿子复仇是可以的。不该被杀是指罪不当死。又周官说，凡是报仇的人先向官府报告杀人无罪，是说将要复仇必须先告知官府，则无罪。如今陛下重视典章制度，想确立定制，珍惜官府的职守，怜惜孝子之心，表示不独断专行，咨询群臣意见。臣愚以为复仇之名虽同，而其事各异，或是百姓互相仇杀，如周官所称，可适用于今日；或是被官吏处死，如公羊所称，不可行于今日。又周官所称，将要复仇先告知官府，则无罪。若是孤有羸弱之人，怀抱威志，等待敌人可乘之机，恐怕不能自行向官府陈述，不可据此断案于今日。然而杀与赦不可一概而论，应制定制度说，凡有报复仇者，事发后据列其事由，交付尚书省极易上奏，酌量适当处理，则经义法律都不失其职。元和十三年八月，凤翔节度使郑余庆等详定阁后敕30卷，右司郎中崔琰等6人编修进城。同年刑部侍郎许孟荣、蒋毅等奉诏删定，又编成30卷。刑部侍郎刘伯楚等考定，按原卷数。长庆元年五月，御史中丞牛僧孺上奏，天下刑狱苦于拖延，请立7限。大事大理寺限35天详断完毕，申报刑部限30天上奏。中事大理寺30天，刑部25天。小事大理寺25天，刑部20天。一份诉状涉及10人以上，断罪20件以上为大；涉及6人以上，断罪10件以上为中；涉及5人以下，断罪10件以下为小。若所犯罪状和所定刑名相同，则即使人数很多，也按1人之力处理。违反者按罪则差别处罚。长庆二年四月，刑部员外郎孙吉上奏， 金兆府云阳县人张立欠与林官旗康县钱米。康县催讨，张立乘醉殴打康县，致其气息将绝。康县之子买德年十四，想救父亲。因张立是绝力之人，不敢直接解围，便用木叉击打张立头部出血，三日后张立死亡。按律，父亲被人殴打，儿子前往救助，打伤人折伤，减凡斗罪三等，致死的按常律。吉买德救父难是出于孝心，并非凶暴。姬张立是出于急切，并非凶恶。以幼年之岁显父子亲情，若非圣化所加，童子怎能如此。王志称五行之理必推究父子亲情来权衡，谨慎测度深浅来分别。春秋之意推究本心定罪，周书所训各种刑罚有权变。如今买得生长黄蜂，幼年极具至孝，哀怜宽宥，全在圣慈。臣职在审判刑罚，应分清善恶。敕令康买德尚在童年，能知子道，虽杀人当死，而为父可哀。若按常规处死，恐失原情之意，应交付法司，减死罪一等。大和七年十二月，刑部上奏，先前奉敕详定前大理丞谢登，新编阁后敕六十卷。臣等根据谢登所进，想审理例，参酌格式，或是非长久药物，恩出一时，或前后差异，或书写错误，都已删除及改正。去凡举要，按部门分门别类，共成五十卷，请下诏施行。大和八年四月，下诏因犯轻罪之人，除情节恶劣，法律规定难以原谅者，其他过失犯罪及寻常公事违犯，不得鞭打几倍，遵循太宗旧例。不久，金兆尹为常上奏，京城浩大繁华，奸猾豪强聚集，终日惩罚，仍多犯法，稍有宽容，极难禁制。若恭敬遵守敕旨，则无法肃清；若临事用刑，则有违诏令。请允许依旧按轻重处置。开成四年，两省详定刑法格十卷，敕令施行。会昌元年九月，库部郎中、知制告和甘泉等上奏，按刑部奏请，犯赃官五品以上，应处死刑。请按狱官令死于家中，秦勇为定事。大中五年四月，刑部侍郎刘湍等奉敕修《大中刑法总要格后敕》六十卷，起自贞观二年六月二十日至大中五年四月十三日，共二百二十四年杂敕，总计六百四十六门，二千一百六十五条。大中七年五月，左卫帅仓曹参军张奎进献《大中刑法统类》十二卷，敕令刑部详定后奏请施行。